请我们唱诗。
愿主为我摆开生命的饼，又想当日盼海飞中所行，好这生疏引导我寻求你，
这里聚集，我们的主，我们现在把我们全人都摆在你的手里，我们求你借着圣经的话语给我们亮光和启示，让我们能够脱离所有的捆绑，把我们整个的人带到真理的里面去。我们的主，我们许多时候我们是活在黑暗里，我们缺乏亮光，今天我们求你借着你圣经的话语继续把你的真理启示在我们的里面。我们的主，我们仰望你，我们也等候你，求你祝福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今天我们要继续我们这个题目，就是宝会诗，或者叫它做中宝，就是按照中文的翻译。我们这几次说到的，一个是要说到圣灵的工作和主耶稣的工作。主耶稣的工作和圣灵的工作，我们在读约翰福音的时候我们都把它讲过了。那么现在我们所讲的是四福音对照，那意思我们要把两位宝会师的工作从圣经里来，我们做一个对照。上一次我们已经交通过 主耶稣是第一位保惠师，圣灵是另一位保惠师，这是圣经里告诉我们两位保惠师。那么我们从圣经来看，主耶稣在地上工作33年半，他在地上生活了33年半，最后有3年半他在那里传天国的福音，这是主耶稣。那么主耶稣钉十字架、埋葬、复活以后，圣灵就赐下来了，就是在主耶稣复活的那一天晚上，向门徒吹了一口气，门徒就受了圣灵。那也是说第二位保惠师是主耶稣复活以后才赐给门徒的。第二位保惠师还没有来以前，门徒是靠着第一位保惠师的同在，所以门徒有任何的问题，就是第一位保惠师来带领他们，带领他们。那么第二位保惠师就是另外一位保惠师，要在主耶稣复活的那天晚上才赐给门徒。第一位保惠师和门徒的同在是外面的。上一次我们读过约翰一书的第一章，这个约翰就讲啊，主耶稣是我们亲眼见过、亲耳听见过、亲手也摸过。你想我们的亲手也摸过、亲耳听过他的话，那么亲眼也看见过主耶稣，这个就是外面了，外面。那么第二位保惠师就是另一位保惠师，是真理的圣灵。约翰福音14章16节那里告诉我们，主耶稣说，我要求父，父就赐给你们另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里面，就是真理的圣灵。所以圣灵是在我们里面了，就不是在外面的同在，而是进到我们里面去了。但是我们一定要清楚圣经的真理，主耶稣虽然第一位保惠师是在门徒的外面工作，但是主耶稣在外面的工作能够达到门徒的里面，这个一定要清楚。所以上次我们就举了例了，主耶稣虽然在外面工作，他的门徒就改变了啊。我们特别提出那个撒该爬到桑树上去看主耶稣，主耶稣就说了一句话，撒该快下来，今天我要住在你的家里。你看他就立刻下来了，下来他就改变了。为什么他能改变？这里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主耶稣说他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啊，这是约翰福音6章63节说，他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所以他的话能够使人改变。第二个，主耶稣的话是带着权柄的，带着权柄的。所以上次我们也读了圣经啊，就是主耶稣所说的话比文士教导以色列人他们的话、教导犹太人的话完全不同，因为他的话是带着能力、带着权柄。所以主耶稣带着权柄、带着能力，他的话又是灵就是生命，所以他的话能够达到人的里面去。不但是这样，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10章告诉我们，他说，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我也认识他们，他们有跟从我。下面有一句话，主就说，我又赐给他们永生，他们永不灭亡。那就是主耶稣虽然在地上是外面与门徒同在，但是他说的话因为有权柄，因为是灵是生命，就可以进到门徒的里面去。进去以后，他就门徒如果接受相信他是神的儿子，接受了他了，那么主耶稣就赐给这些相信他的人又什么？又永生了。 所以那个在原文里面用的是现在，动词用的是现在时，现在就是主耶稣在地上就可以赐给人永生，虽然圣灵还没有来，主耶稣就能赐人永生，主耶稣的话就能进到人的里面去啊。所以我们一定要明白这一点，因为有的人啊，现在有的传道人是这样讲了，他说主耶稣啊，因为是在外面工作啊，外面工作就不能改变人啊，要圣灵来了进到我们里面才能改变我们，这一个说法是不符合圣经的，不符合圣经的。所以主耶稣虽然在外面工作，他也把人改变了啊，我们看见改变了。但是这个人能不能够改变，有一个原则，就是他相不相信，相不相信。如果你相信，你就能够改变，就是说你接受了主，你不相信你就不能改变。上一次我们也说过，我们在讲十二使徒的时候，我们曾经说过主耶稣在地上，在马太福音十三章讲他出去撒种，不是撒在四种地上吗？主耶稣是愿意把种撒在每个人的里面，就是你那块地不好他也要去撒，就是看你愿不愿意接受。如果你相信你接受了，你这个不好的地可以变成好土，不好的土可以变成好土，因为你接受了。因着这个缘故，所以有人就问了、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十章不是拣选了十二个门徒吗？称他们做使徒，也赐给他们权柄可以赶鬼啊。那么犹大也有权柄可以赶鬼啊。好了，那么怎么能够说犹大又是使徒，主又给他权柄赶鬼，那就应该是犹大是得救的。好，但是我们已经在讲犹大的时候说过，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六章就说过，你们中间有不信的人，犹大根本不相信。所以这个权柄赐给人，人如果不相信，这个权柄对他一点用处都没有，就等于说撒天国的种子，传福音，主耶稣去撒种，撒天国的种，撒在那个路旁的，因为路旁的他不愿意接受，种撒在路旁，飞鸟来怎么样，就把它吃走了。主耶稣给你权柄，你不相信你就不会用。所以我们还请大家再为了清楚，请大家再读一点圣经，请我们读马可福音十六章，十七节，马可福音十六章的十七节，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就是奉我的名赶鬼，你看到没有，说新方言。这里有一个条件，就是必须是信的人，看到没有。十二个使徒主都给了他们权柄啊，犹大他不信嘛，他怎么去赶鬼啊，这个权柄他就不要了，因为他根本就不相信。所以不能说主耶稣所撒的种的地方都是会变成好土，不一定的，就是看你信不信。因此主耶稣在地上，有的人就没有改变，那些法利赛人听见主的话了吧，主的话也有能力吧，但是他拒绝接受，他就不会改变。今天我们也把福音传给人，我们当然有困难的时候，我们告诉他，你可以向神祷告啊，向主耶稣祷告，你祷告的时候你就要认罪啊，啊，主耶稣一定会听你的祷告，因为圣经里是这样讲嘛，因为他不信嘛，他说我有什么罪啊，好了，你看这个就不信了，不信了他也不认罪，他又要去祷告，有的人根本就不会去祷告，他就不相信这一件事情。有的人就说试一下， 你知道圣经里说神不听罪人啊，你不认罪，你不相信主耶稣是神的儿子，你祷告神不一定听你啊，好不好啊？这里就是一定给相信的人就有关系。所以主耶稣在地上，你知道彼得说很多的错话，主耶稣当他说错了话了，主耶稣要指教他的，指教他。但是主耶稣指教他，他的自由意志能不能够接受，那是另外一个问题了。啊，比方主耶稣，彼得告诉主耶稣说，我就是和你同死都可以，我总不能不承认你。他说了这样的话吧，主耶稣马上就说，彼得，今天晚上鸡叫以前你要三次不认我。彼得说，我和你坐监都可以，死都可以，我怎么能不认你啊？好了，这个彼得说这句话，不是主的话不进到他的里面，是他的肉体难以说的话。他觉得 我比别人都强，我怎么能会不认识你？好了，所以彼得在主耶稣这一句话上，他没有接受，不是别的话他不接受。你看他在打鱼的时候，主耶稣就告诉他，你们的网要撒在哪里？这是路加福音告诉我们，一撒下去，这一网的鱼就多得不得了，拿不起来了。彼得马上就跪在主的面前说，主啊，我是个罪人。他首先他知道他是一个罪人，他相信了，他接受了，对不对？但是主耶稣在地上所说的很多的话，他不一定当时都能接受，好不好？所以主的话一定是对信的人就有功效，就是在乎我们信不信他。这是主耶稣在地上在人的外面工作的情况。今天圣灵，主耶稣离开了，圣灵来住在我们里面，圣灵也会对我们说话，但是是不是圣灵对我们说的话我们每一句话都听了？并没有啊，还是在乎你听不听吧，对不对啊？圣灵是住进我们里面来的。好，那么今天呢，我们因为说到四福音的对照，我们说到两位保惠师，今天我们就要继续讲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工作。虽然我们已经讲过圣灵的工作了，但是我们主要要和第一位保惠师来对照，第一位保惠师对照。第一方面，我们要知道主耶稣是第一位保惠师，圣灵是另一位保惠师。主耶稣还没有钉十字架以前，没有复活以前，他是在门徒的外面工作。那么圣灵进到基督徒里面去以后，圣灵是在基督徒的里面工作，这是他们工作的方式是不同的，一个是在外面，一个是在里面。那么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工作和主耶稣在外面的工作是不同，就是主耶稣说的话是人能用耳朵听见的话，人能用耳朵听见的话。所以主耶稣对彼得说那么多的话，说那么多的教训，对人讲都是人的耳朵听进去的。但是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工作是住在我们里面，圣灵说的话不是耳朵能够听见的，这就是不同了。那么圣灵说的话是怎么样的呢？请我们读一处圣经，请我们读罗马书第八章。从第26节读到27节， 26节或者读到28节，好吧？
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我们。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鉴察人心的晓得圣灵的意志，因为圣灵照着神的旨意替圣徒祈求。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
现在我们要看第26节，他说：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圣灵他的声音是说不出的叹息，说不出这一个字，请大家用用我们这个原文编号圣经，请你翻一翻215这个字的意思。
26，
不是说不出那个字。
啊，说不出215。
215。好，215这个字，它是英文两个字 ，without talk， 就是不是说话的声音。圣灵在我们里面引导我们，是不是说话的声音？就是不是第一位保惠师那样的把话说到你的耳朵里。比方彼得，彼得他就主耶稣告诉彼得，马太福音16章，就说彼得，我们主耶稣要钉十字架了，要被卖了。彼得说，这是万不能临到你的身上啊。主耶稣就说，撒旦推我后边去了。主耶稣说撒旦推我后边去，这句话彼得听见了，耳朵里完全听见了，这是有说话的声音。意思就是说，主耶稣在外面说的话有音，声音的频索的，有频率的啊，有音节的，有音量的，有那么他可以听得见的。但是圣灵在我们里头说话是没有声音的，说不出这个字，原来就是没有声音，不是说话的声音。所以今天有人讲啊，圣灵又对我说话了，圣灵又对我说话了。你最好说，圣灵在我里面给我一个感觉，一个 feeling。圣灵在里面给你一个感觉，因为它不是说话的声音。因此，圣灵今天在我们里面的工作和主耶稣没有复活以前，在外面的工作是不同的。我们不去追求主耶稣没有复活以前一定要听到主耶稣对我说话。今天很多人在那里追求啊，主耶稣啊，求你对我说话啊，做梦啊，好像主耶稣就来对他讲话了啊，这个靠不住的。求看一个异象，主耶稣啊，我看你，我想看看你啊啊，这个主耶稣他就做梦了，主耶稣就给他向他走过来了，这些都是错的。今天是圣灵住在我们里面，圣灵用说不出的叹息来为我们祷告，也是用说不出的一个叹息，就是一个 feeling 在里面，一个感觉来引导我们。那么圣灵的感觉是指着什么来讲呢？好啊，请我们要读一点圣经，我们请读《使徒行传》。16章，我们读第六节到第七节，使徒行传16章6节到7节。
圣灵既然禁止他们在亚细亚讲道，他们就经过佛吕加、加拉太一带地方，到了美西亚的偏僻，他们想要往提推尼去，耶稣的灵却不许。
好了，这里有一个禁止，圣灵禁止，耶稣的灵又不许，所以圣灵的工作是在里面的一个感觉。你觉得圣灵在禁止你啊，圣灵不许你啊， 你要发脾气了，你就感觉不能发，圣灵在禁止你。你要做一件事，你里面不平安了，圣灵不要你做，看到没有？这是一个感觉，不是圣灵在耳朵里跟你说了什么话。你要抽烟了，里面觉得不平安了，这是圣灵在哪里？你今天要去打麻将了，你里面觉得不平安了。我今天该聚会，不应该去打麻将。好了，你里面不平安了，这是里面的一个感觉。所以圣灵会在我们里面做一个工作，是禁止的工作或者不许的工作。这个不是圣灵要跟你说话，而是里面有一个感觉，这个我们一定要清楚，好不好？这是圣灵在我们里面工作。那我们还要请读约翰福音的14章。26节到27节。
但保惠师就是福音我的名所要参来的圣灵，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并且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
这里26节就是圣灵要在一切的事情上指教我们，这个指教是里面的感觉，里面的感觉。所以有的弟兄姊妹就给我讲啊，他说我到那个教会去聚会，我去参加那个聚会，我里头总是觉得不平安。有一个姊妹也告诉我，他说我们的牧师啊，请了一个外国的传道人来，这个外国的传道人啊，他就要给我们每一个人按手，喊我们倒下去啊。他说这个一按手的时候，先我们每个人都把两只手举起来，他就要来按我了。他说我里头就觉得不对了，他里头就有个感觉了，圣灵没有说，只是说里面觉得不对，他就祷告了。他说主耶稣啊，这个按手如果不从你这里来，我就不接受，我只接受从你那里来的。那么这个人按手就按了，他总是倒不下去，就是别人我按就倒了，你怎么不倒啊？因为他不接受嘛，圣灵让他不接受，他自己里面有个感觉出来。好，所以这里就是圣灵在凡事上要指教我们，这是圣灵的指教。圣灵指教没有声音的，也是里面的一个感觉。下面又有一句话，并且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说的一切话。圣灵不但是里面给我一个感觉，禁止我，不许我，圣灵而且会让我们想起圣经里主耶稣说过的话，这是圣灵在里头。所以当一个人欠了别人钱不还的时候，圣灵就会把马太福音主说的一句话，你若有一文钱没有还清，你断不能从哪里出来。你看圣灵就让他想起这句话，这是里面的一个感觉，不是圣灵在我耳朵里跟你讲话。下面第27节，那就讲到平安的问题了，平不平安的问题了。主耶稣把他自己的平安给我们，所以每一个基督徒那里头有一个平安的感觉啊。我里头不平安了，我就不能去了，我平安我再去，我说话不平安我不讲了。我们很多做父母的都把孩子当做自己的财产，但这个孩子的慢慢大起来了，你看他就有点叛逆了，不大听你的话了，不大听你的话你怎么办呢？有的人说不听话我就打，不听话我就骂。好了，你一看你骂也好你打也好，你里面不平安了，你里面会觉得不平安。好了，这个平安的是一个感觉，这个感觉是从圣灵来的，不是耳朵要听见什么声音。除了这里，我们再请读约翰福音的16章第7节，从第七节我们要读到11节，7节到11节。
然而我将真情告诉你们，我去是与你们有益的，我若不去，保惠师就不到你们这里来， 我若去就差他来，他既来了就要叫世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为罪是因他们不信我，为义是因我往父那里去，你们就不再见我。为审判是因这世界的王受了审判。
好，这里请我们注意第八节，他既来了就要叫世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责备自己这是一个感觉啊，圣灵会在我们里头有个感觉，是我们自己责备自己，所以事后你会觉得不平安了。哎呀，我刚刚不该发那个脾气呀、啊，但是已经发过了，怎么样？哎呀，里头受责备了。啊，刚刚那句话我不该讲啊，里头受责备了。这是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工作。那主耶稣第一位保惠师在人的外面工作，也有这些工作，也会责备人。他不是责备彼得吗？啊，也会告诉人，你这个错了，你不应该这样做。主耶稣会说，那么圣灵在我们里面做这也做这样的工作，但是圣灵做的工作也根据一个人接不接受，相不相信。有的时候我们传福音给一个人，这个人的心很硬，传了多少年他都不接受，后来他得了一个不治之症了，睡在床上了，又去给他传福音，这就会有两个结果。一个，他的心圣灵在里头做工作，他的心软化下来，他接受住了。有的人他就不接受住，不接受住。在我们这里住了一位，原来住了一位丁先生啊，他一直到死他都不接受，这是没有办法。所以他住在我们这里的时候啊，我们因为他常常感冒啊，生病啊，体力不行啊，那么我是学医的了，我就会，他一给我讲了，我就会告诉他你应该怎么样怎么样，吃什么药。他觉得这里很好，最后呢他要搬到 White Rock 去了。走的时候他有点依依不舍，但是去到那里去一个月，大概一个月还是两个月就死了。我想他在死的时候，在这里我们传福音给他，我也跟他讲你可以向神祷告有什么困难，但是我不知道死的他那一刻有没有向神祷告，如果没有向神祷告就不行了。所以有的人讲我的爸爸没有信，我的祖先没有信，我以后死了要和他们在一起，所以我也不信。好了，这个就没有办法啊。所以圣灵会做工，但是在乎我们的自由意志，愿不愿意降服，愿不愿意顺服他。那么弟兄姊妹，还有一点，刚刚我们读的这个约翰福音十四章有一句话，这一句话是在十六节，约翰福音十四章的十六节要读到十七节。
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就是真理的圣灵，乃世人不能接受的，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你们却认识他，因他常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里面。
好，请你看这个同在，那个在字3306，请你查一查那个字是什么意思。同住，不错，感谢主。所以圣灵有两个工作，一个是里面住在你里面，你就要受到圣灵；第二个，圣灵要和你同住，在你家里和你住在一起。那这个同住也就是表示说你的环境圣灵要管理，你的环境是处于圣灵，他和你同住嘛，他知道你有什么需要。圣灵和你同住，他要管理你的环境，那就是罗马书第八章，我们刚刚在那里读了一句话，万事互相效力 叫爱神的人得益处，你看到没有？什么叫万事互相效力啊？今天一个基督徒你遇见了什么事情，圣灵给你安排了啊。你要听见一个人说什么话，这句话可能刺激你，使你不高兴，可能圣灵就是安排了。安排的目的就是要借着这一句话的刺激，使你认识你这个人是属灵人还是属肉体的，一试就试出来。不是你会圣灵不借着这个环境来试炼你，你会觉得我这个人很好啊，你看我也平常也不发脾气啊，我这个人对人也很有爱心啊。但是环境一试就把你试出来，你到底有没有爱心，你到底发不发脾气，这个就叫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所以圣灵不只是住在我们里面，圣灵也要管理我们外面的环境，管理外面的环境。所以叫做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就是同住。好，感谢主，这就是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工作和圣灵在我们外面的工作，就是管理环境，他与我们同住。现在我们就把第一位保惠师的工作和第二位保惠师的工作，我们就对照来看，对照来读。一个是在外面，一个是在里面。工作的方式，第一位保惠师的工作的方式，是我们耳朵可以听见，眼睛可以看见，手可以摸得到的。第二位保惠师工作的方式，我们耳朵不能听见，眼睛不能看见，手也摸不到。但是借着环境，那是另外一件事情了。啊，环境却是他安排的。那么这里我们还要说的一件事情，就是主耶稣在没有钉十字架以前，他不是呼召了一些门徒吗？有十二门徒，也有七十个人吗？对不对？两个两个出去吗？还有很多跟随他的门徒啊。这些门徒在主耶稣没有复活以前，里面都没有圣灵，但是都有永生了，只要他们相信了都有永生，没有圣灵。但是感谢神，这些门徒如果没有在主耶稣复活以前离世，一直等到主耶稣复活，到了主耶稣复活的那天晚上一吹了一口气，这些门徒都有圣灵了，好不好？都有圣灵内住了啊！所以我们不要为他担心。十二个使徒里头只有一个死了，就是犹大，他自己吊死了，他等不到主耶稣复活的那天晚上吹一口气，所以他里头不会有圣灵，因为他也不相信。但其余的十一个使徒怎么样？里面都有圣灵，也有圣灵内住了，主耶稣又赐给他们永生了，都有了啊，就和我们现在应该是一样。那么还有一个有人问我一个问题，他说和主耶稣同钉十字架不是一个强盗吗？这个强盗在十字架上他悔改了啊，悔改了也认罪了，主耶稣说今天你要同我在落叶里了。那这个人当时主耶稣还没有吹一口气吧？
没有，
他就没有受圣灵了。但是他没有受圣灵，但是主耶稣已经应许他了，今天也要同我在乐园里了。所以这里我们会看见神是不偏待人的。你当主耶稣第一位保惠师在地上一传福音，你就接受他做救主了，你就认罪了，虽然只有永生没有圣灵住在你里面，你就已经离开世界了，那你仍然会在落眼里，看到没有？不会说把你撇到外面去了，你还会在落眼里啊！因为主耶稣已经说了这样的例子了。如果你没有死，一直等到主耶稣复活，那都有圣灵住在里头啊。 因此主耶稣复活以前所呼召的门徒和主耶稣复活以后借着圣灵传福音的门徒中间属灵的情况是有一个差异的，是有差异的。因为前面只有主耶稣只赐给他们永生，没有圣灵内住，后面的就有圣灵内住了。好，那么这个就是我们说到圣灵内住，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工作，和第一位保惠师还没有钉十字架以前他的工作。那么现在我们要说到主耶稣钉十字架复活了，圣灵也赐给我们了。那这里你要看见一件事情，主耶稣第一位保惠师复活了，他仍然在门徒中间工作了40天。这个请我们读一处圣经，我们读《使徒行传》的第1章。使徒行传第1章，我们从第1节读到第3节，
狄阿非罗啊，我已经做了前书，论到耶稣开头一切所行所教训的，直到他借着圣灵吩咐所拣选的使徒，以后被接上升的日子为止，他受害之后用许多的凭据将自己活活的显给使徒看，40天之久向他们显现，讲说神国的事。
好，你看主耶稣复活以后啊，没有马上就走了，还有40天之久和门徒同在，还在教训门徒。这个时候门徒里头有没有圣灵啊？有啊。所以主耶稣和圣灵就是第一位保惠师和第二位保惠师同时有40天之久在门徒身上同工，同时在工作。圣经里头给我们看见这种的情况很多，就是当一个时代转变的时候常常是重叠的。比方旧约要结束了，神就差遣施洗约翰就来了，施洗约翰在为人施洗的时候主耶稣也做工了，主耶稣也为人施洗，对不对？圣经上告诉我们同时在工作，有一个重叠的时间，重叠的时间就让当时的人能够分辨，能够分辨神的工作，同时也知道神对人的爱，神对人的爱。第一位保惠师虽然走了还继续工作，和第二位保惠师同时工作有40天。那么在这40天的里面，你看啊，这个门徒啊就改变了，门徒就改变了。那请我们再读《使徒行传》的第1章15节啊，或者我们多读一点，从12节读起，读到15节，12节读到15节。
有一座山名叫橄榄山，离耶路撒冷不远，又有安息日可走的路程。当下门徒从那里回耶路撒冷去，进了城就上了所住的一座楼房，在那里有彼得、约翰、雅各、安德烈、腓利、多马、巴多罗买、马太、亚勒斐的儿子雅各、奋锐党的西门和雅各的儿子犹大，这些人同着几个妇人和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并耶稣的弟兄，都同心合意的恒切祷告。那时有许多人聚会，约有120名。彼得就在弟兄中间站起来说。
好，那么我们读这一段圣经的目的就是要弟兄姊妹看见一件事情，这个时候主耶稣和圣灵一同工作了40天，主耶稣就升上天走了，升上去了，就是圣灵在门徒的里面工作。那么圣灵的工作就是这些门徒就回到耶路撒冷，有哪些人呢？13节那里你看，这里11个门徒都在，11个使徒都在， 这是一个使徒啊，不但有主赐给他们的永生，还有圣灵也住在他们里面。不但这样，十四节还同着有几个妇人和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并耶稣的弟兄。你知道耶稣的弟兄啊，在主耶稣没有钉十字架以前，他们不相信的，他们都不相信的。现在主耶稣复活了，四十天之久显给他们看啊，他们才相信了。相信了，这里有多少人啊，就同心合一的横切祷告。你看能够同心合一，这是不是圣灵的工作啊？同时也是第一位保惠师四十天的工作啊，同心合一了。十五节，那是有许多人聚会，有多少人啊？120人。请问有120个人都聚会了，你说教会有没有建立啊？
有。
有没有教会了？有了，教会就已经有了。所以教会建立不要等到使徒行传第二章五旬节，不要等到五旬节的圣灵降临，不是建立教会，是使徒行传第一章主耶稣说了一句话。那请我们读使徒行传第一章的第八节，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
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
好，这里告诉我们使徒行传第二章五旬节到了，门徒聚在一处，是圣灵降临在他们身上的目的，使他们得到能力为主耶稣做见证。所以教会的建立在什么时候建立？就是主耶稣复活的当天晚上，向门徒吹了一口气，都受圣灵了，圣灵就在里面工作了，教会就开始建立了。那么五旬节这一天，圣灵降在他们身上，主耶稣说得很清楚，是为主耶稣做见证，做复活的见证。那就是使徒行传第二章说得很清楚啊，彼得和11个使徒就站起来，就向以色列人讲，你们钉十字架的这位耶稣，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他已经是从死里复活了，你看就是为他做见证。好，那么这里我们要看见教会的建立是圣灵内住以后，在每个基督徒里面的工作，也在主耶稣的弟兄里面做工作，也在这120个人里头的工作，教会就建立了。那么教会的建立和恩赐就有关系了。那请我们读一点圣经，哥林多前书12章。哥林多前书12章啊，请我们从第4节开始读，读到11节，第4节读到11节。
恩赐原有分别，圣灵却是一位，执事也有分别，主却是一位，功用也有分别，神却是一位，在众人里面运行一切的事，圣灵显在个人身上，是叫人得益处。这人蒙圣灵赐他智慧的言语，那人也蒙这位圣灵赐他知识的言语，又有一人蒙这位圣灵赐他信心，还有一人蒙这位圣灵赐他一定的恩赐，又叫一人能行异能，又叫一人能做先知，又叫一人能辨别诸灵，又叫一人能说方言，又叫一人能翻方言，这一切都是这位圣灵所运行随己意分给个人的。
好，圣灵赐下来以后，有一项工作是圣灵要做的，就是把恩赐给人。所以第4节，恩赐原有分别，圣灵却是一位，那就是说恩赐是从圣灵来。那么下面还有一句话，11节，这一切都是这位圣灵所运行随己意分给个人的。 所以我们基督徒的恩赐是从圣灵来了以后才有的。圣灵没有来以前，当主耶稣在地上还没有钉十字架以前，虽然门徒里面都有永生了，但是没有圣灵的恩赐。因为每一个人的恩赐是圣灵来随己意分给个人的。那么这些恩赐有什么用呢？这些恩赐有什么用？好，这个请我们读一点圣经，我们请读以弗所书第四章十一节。到十二节，
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
好了，基督的身体就是教会，所以恩赐的目的是为了建立教会，为了建立教会。好，这里就特别告诉我们第十一节，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所以你就看见牧师和教师都叫恩赐啊，这是圣灵给的恩赐。牧师不是像我们现在的这个牧师制度，老牧师暗立小牧师，小牧师就成立了牧师了，不是这一个。牧师是说圣灵给你一个恩赐，如果圣灵没有给你这个恩赐，你就是把神学读出来了，你还没有牧师的恩赐。你虽然有学历了，但是圣灵不一定给你这个恩赐啊。因此我们这里一定要分辨，牧师这一个字在原文的意思就是牧羊，牧羊的意思。一个就是真的那个放羊，那个就叫这个字啊，外面有放羊的就叫这个字。还有一个呢，就是牧养，养活你的养，牧养啊，有这个恩赐，就是你能够牧养弟兄姊妹的恩赐。原文没有牧师，不是这个意思，是中文翻译的，好不好？啊，因此这是一个恩赐，教师也是一个恩赐，都是恩赐。圣灵给的恩赐是要建立基督的身体，就是建立教会。所以圣灵赐下来以后，主耶稣吹一口气，那么教会就建立了。所以那一百二十个人就同心合意的在祷告了，在聚会了。不要等到五旬节他们就一起聚会了，这是教会建立了。教会建立了，每个基督徒都会有恩赐，所以圣灵带领的聚会应该是按照圣经是应用恩赐的聚会。这个请我们读哥林多前书十四章，哥林多前书十四章，请我们从第二十六节读起，我们要读到三十三节，二十六节到三十三节。
弟兄们，这却怎么样呢？你们聚会的时候，个人或有诗歌，或有教训，或有启示，或有方言，或有说单出来的话，凡事都当造就人。若有说方言的，只好两个人，至多三个人，且要轮流着说，也要一个人翻出来。若没有人翻，就当在会中闭口，只对自己和神说就是了。至于做先知讲道的，只好两个人或是三个人，其余的就当慎思明辨。若旁边坐着的得了启示，那先说话的就当闭口不言，因为你们都可以一个一个的做先知讲道，叫众人学道理，叫众人得劝勉。先知的灵原是顺服先知的，因为神不是叫人混乱，乃是叫人安静。
好，那么我们看保罗在这里讲二十六节，弟兄们，这就怎么样呢？你们聚会的时候，他就把一个聚会的原则告诉我们，基督徒应该怎么聚会。这里讲 他说个人会有诗歌，会有教训，会有启示，会有方言，会有翻出来的话，凡事都当造就人。就是个人啊，每一个聚会的人，你都可以挑一首诗歌，你都可以起来有教训的话，或者有启示的话，或者你有翻，你有会说方言，那么有人给你翻方言。就是我们在一起聚会的时候，每一个人都有责任开口。那么现在我们的聚会就是牧师上面讲，传道人上面讲，大家下面耳朵听，他说要你唱什么诗你就唱什么诗，对不对？你不能运用你的恩赐，这里是运用恩赐的聚会，因为恩赐是为着建立教会，是使我们自己得益处。因此保罗当时的聚会就是运用恩赐的聚会。所以弟兄们，这就怎么样呢？那就说个人会有诗歌，你们聚会的时候会有教训，会有启示啊，这是要顺着圣灵带领的聚会，不是人安排的聚会。这种聚会现在特别需要，因为没有，我不知道这个妈妈小组是不是这种情况，我不知道啊，也可能妈妈小组不知道啊。那如果是这种情况，这就非常重要啊，因为恩赐都被埋没了，都不能运用出来啊，应该有这样的聚会，而且这样的聚会让圣灵带领，带领是非常活的聚会，是满了圣灵的同在的聚会，应该有这样的聚会，恢复这样的聚会。那么我们这样的聚会啊，我们这样的聚会，那就是纯粹是读圣经啊，不是运用恩赐的聚会，是大家读圣经。好了，那我们看看圣灵的工作，就是赐给每个基督徒有恩赐了，而这个恩赐的目的是要借着恩赐的聚会，让我们大家来受益处，因为都要造就人，都要造就人。除了以外，圣灵也在教会里面差派使徒出去，去为主耶稣做工。这个请我们读《使徒行传》的十三章，第一节读到第三节，第一节读到第三节。
在安提阿的教会中有几位先知和教师，就是巴拿巴和称呼尼杰的西面，鼓励万人路求与分封之王西律同养的马念进扫罗。他们侍奉主进食的时候，圣灵说要为我分派巴拿巴和扫罗去做我招他们所做的工，于是进食祷告，按手在他们头上，就打发他们去了。
好，请弟兄姊妹要注意，这是圣灵说，第二节他们侍奉主进食的时候圣灵说。我们讲刚刚讲的圣灵说话是没有声音的，所以这一个圣灵说一定是说在每个人的里面，里面都有感觉。这里一共有五个人，这五个人都有恩赐。是什么恩赐呢？先知和教师，你看到没有？先知和教师都是做出口的，出口啊，就是可以做先知讲道，圣灵就差遣他们了。那么今天很多人被差遣出去，愿意出去传福音，他们有没有这一方面的恩赐，这要考虑了，好不好？啊，要考虑了。有的人只是觉得这是大使命，我要去传传福音，但是你能够神装备你有多少，你给你的恩赐是什么，这个一定要有关系的啊。还有人就是说那个地方我还没去过，我也就去看看，同时就传传福音了啊，这个都不是圣灵的呼召。所以圣灵一定从有恩赐的人里面亲自呼召他去传福音，所以这里是圣灵所派他们去了。那么圣灵把他们派去以后，圣灵就把他们两个人称为使徒了。这里没有说使徒，但是十四章，请你现在读十四章。我们从第一节读到第四节，第一节读到第四节。
二人在以哥念同进犹太人的会堂，在那里想的叫犹太人和希利尼人信的人信得很多，但那不顺从的犹太人总动外邦人，叫他们心里恼恨弟兄。二人在那里住了多日，倚靠主放胆讲道，主借他们的手施行神迹奇事，证明他的恩道。城里的众人就分了党，有服从犹太人的，有服从使徒的。
好，你看这里把这两个人叫做使徒了啊，巴拉伯和扫罗他们就叫使徒了。使徒我们曾经说过，在约翰福音十三章那里叫做差人，差人不能大于差他的人，就是圣灵把他们差出去做工，就叫差人了。不过我们中文把它翻成使徒了，所以人家一听见这个使徒啊，就觉得这个人大概很高了啊，一定是比我们强了。但是不是的，那个就叫差人。主耶稣在地上也差了70个人去，就是被差的人。好了，圣灵又差遣使徒出去做工，那就是去建立教会了，到外地去建立教会。因为主耶稣刚刚我们读了，在使徒行传第一章，主耶稣第八节说福音要传到万邦去，对不对？所以圣灵一定会差遣使徒出去传福音。那么圣灵差遣使徒出去传福音，就有很多相信的人了。这些信的人里面就一定有圣灵住在他们里面，一定有圣灵住在他们里面。那请我们读一点圣经啊，我们请读以弗所书第一章13节，以弗所书第一章13节。
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
好，听了福音，有信了主耶稣，就受圣灵了，就受圣灵了。所以使徒们出去传福音，或者主差遣人出去传福音，凡是听了相信的人，接受了福音的人，有信了主耶稣，圣灵就住进去了。好，所以我们这些人都没有听见主耶稣亲自传的福音，因为主耶稣已经复活升天了。我们这些人都是听了这个圣灵所差遣的人来对我们传了福音，传了以后我们都相信主耶稣了。因此按照圣经上讲，我们都每一个人都有圣灵住在里头了，不需要主耶稣再吹一口气，不需要，对不对？你只要相信了，就有圣灵在我们里面做凭据了。那么我们的永生又怎么办呢？好，那么现在请你读加拉太书，往前面翻第6章。加拉太书第6章，请我们读第8节。
顺从情欲撒种的，必从情欲收败坏；顺着圣灵撒种的，必从圣灵收永生。
好，那么永生是从圣灵来的，看到没有？圣灵就在哪里撒种，我们就有永生了。也就是说，圣灵先进到我们里面，因为我们接受了福音，同时圣灵就把永生带给我们，带给我们。所以主耶稣复活升天以后，那么福音就是圣灵在做工作了，圣灵把恩赐给教会，教会建立了，然后在教会里面差遣使徒出去传福音， 使徒就是差人，就派人出去传福音。传福音的时候，有的人就接受了主耶稣了，所以里面接受的人就有圣灵住进去了。同时圣灵也把永生给每一个人了，因此我们现在每个人里面都有永生，也有圣灵为主。那么我们有了永生，我们也有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我们就想问一下了，那么好像都是圣灵在哪里做工了，那主耶稣还做不做工了？好像我们就想到主耶稣大概不做工了。今天主耶稣就是像罗马书第八章有一句话，不知道你们记不记得，主耶稣坐在父神的右边也为我们祈祷，也为我们祈求。那请我们读罗马书第八章，罗马书第八章34节，
谁能定他们的罪呢？有基督耶稣已经死了，而且从死里复活，现今在神的右边也替我们祈求。
好，那么这里我们就看见主耶稣大概就是在神的右边啊，这里讲不是都右边吗？也为我们祈求啊，好像主耶稣今天就 做这样的工作了。实际上这是不够完全的。那请我们再读以弗所书的第二章，第22节，以弗所书，或者我们从24节开始读，好不好？读到22节，
并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靠他的联络的合适，
各房
靠他，各房靠他联络的合适，渐渐成为主的圣殿。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
好，你看见，你们22节，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所以圣灵住在我们里面嘛，神住不住在我们里面？住，是借着圣灵来住在我们里面。所以今天主耶稣也借着圣灵怎么样住在我们里面？所以主耶稣说，在约翰福音那里告诉我们，要常住在他里面，他也常住在我们里面，父也住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一定要看见主耶稣今天是坐在天上父神的右边，又借着圣灵住在我们里面，住在我们里面。因为他是神啊，他是无所不在的，你不能把主耶稣只限制你只能在天上，你不能到我里面来，不能限制他。所以主耶稣今天也住在我们里面，因为主耶稣也住在我们里面，圣灵所有的工作都要根据主耶稣告诉他的话来工作啊，圣灵的工作。那请我们读约翰福音的14章，26节，先读14章26节。
但保惠师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并且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
主耶稣说的话，那是圣灵要提醒我们。再请我们读约翰福音16章14节，16章的14节。
他要荣耀我，因为他要将授予我的告诉你们。
你看圣灵现在要把告诉我们里面的这些感觉是授予主耶稣的，看到没有？主耶稣告诉圣灵，圣灵就来告诉我们，因为圣灵是住在我们里面，主耶稣也借着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所以今天主耶稣在我们里面继续在工作，第一位保惠师是借着第二位保惠师住在我们里面，主耶稣继续工作。 啊，因为他要将授予我的告诉你们，就是圣灵从主耶稣那里接受，然后再来告诉我们，所以我们里面就有圣灵给我们的感觉了。那么另外我们看主耶稣除了在借着圣灵在我们里面有工作，主耶稣也在我们的外面，在他认为必要的时候，主耶稣也做工。这个要请我们读《使徒行传》第九章，我们要从第一节读到第九节，《使徒行传》第九章第一节到第九节。
扫罗仍然向主的门徒口吐威吓凶杀的话，去见大祭司，求文书给大马色的各会堂，若是找着信奉这道的人，无论男女都准他捆绑带到耶路撒冷。扫罗行路将到大马色，忽然从天上发光，四面照着他，他就扑倒在地，听见有声音对他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他说，主啊，你是谁？主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起来进城去，你所当做的事必有人告诉你。同行的人站在那里说不出话来，听见声音却看不见人。扫罗从地上起来，睁开眼睛竟不能看见什么。有人拉他的手领他进了大马色，三日不能看见，也不吃也不喝。
好，那么你看见哈，主耶稣已经复活了，已经升天了，但是他还在大马色的路上，从天上向扫罗显现吧，还在做工吧，这个显现是在外面了，不是借着圣灵了，所以他可以借着圣灵来做工，也可以在外面，他认为必要的时候，因为拣选扫罗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他是外邦人的使徒，现在要拣选他，主就做工了。再请我们读《使徒行传》二十三章十一节，
当夜主站在保罗旁边说，放心吧，你怎样在耶路撒冷为我做见证，也必怎样在罗马为我做见证。
好，我看这个是保罗在这个时候正在耶路撒冷被他们捆绑了啊，前面的路到底怎么走法，还能不能够再到罗马去，主就亲自向他显现了。你看主耶稣在外面给他讲的，给他说话了啊。那再请我们读一处圣经，启示录的第一章，我们要从第九节开始读，第九节开始读，要读多一点，或者我们把这一章读完好不好？第九节，
我约翰就是你们的弟兄，和你们在耶稣的患难国度忍耐里一同有份，为神的道并为给耶稣做的见证，曾在那名叫拔摩的海岛上。当主日我被圣灵感动，听见在我后面有大声音如吹号说，你所看见的当写在书上，达于以弗所、士美拿、别加摩、推亚推拉、沙迪、菲拉铁菲、老底加那七个教会。我转过身来要看是谁发声与我说话，既转过来就看见有七个金灯台，灯台中间有一位好像人子，身穿长衣直垂到脚，胸间束着金带，他的头与发皆白，如白羊毛如雪，眼目如同火焰，脚好像在炉中锻炼光明的铜，声音如同重水的声音。他右手拿着七星，从他口中出来一把两刃的利剑，面貌如同烈日放光。我一看见就扑倒在他脚前，像死了一样。他用右手按着我说，不要惧怕，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就是那存活的。我曾死过，现在又活了，直活到永永远远，并且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所以你要把所看见的和现在的事，并将来必成的事都写出来。论到你所看见在我右手中的七星和七个金灯台的奥秘，那七星就是七个教会的使者，七灯台就是七个教会。
好，你看主耶稣在这里啊，是向 使徒约翰显现了在一个异象里，而且亲自对他说话。因此主耶稣虽然已经复活升天了，坐在神的右边，在他认为需要的时候，这个需要就是很大的时候，很重要的时候，比方他要拣选扫罗，他是外邦人的使徒，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他要把将来的事情，现在的事，将来必成的事，要告诉他的教会，他要向使徒约翰在异象中显现出来，这是主自己做的事情。主要做这件事情绝对不是一件小的事情，是关系到真理的事情，关系到国度的事情，主耶稣会这样做。因此我们今天不要被误导，就是有的人说你可以祷告祈求看异象，听主的声音，看主耶稣向你走来，主的手可以按在你的伤口上，那么你的病就好了啊，这一个都不是我们求来的。保罗没有求主啊，求你在大马士的路上显现给我看，没有求啊。使徒约翰也没有求啊，在宝马海岛上主啊，你给我看，没有啊，都是主给的。那么我们看彼得看见的异象也是主给他的，不是人求来的。所以人求来的要非常小心，很多异象求来的不是从圣灵来的，而是从邪灵来的，他还不知道啊，这个我们要特别小心。好，感谢主，我们今天呢就把保惠师，我们把他两位保惠师我们把他交通完了啊，交通完，那么我们就盼望借着四福音的对照，我们把两位保惠师的工作都做了一个对照，他们在我们里面怎么工作，在外面怎么工作，圣灵是怎么来的，我们又怎么得到永生的，今天教会是怎么建立的，圣灵在教会里面又做什么工作。好，我们就交通到这里好吧。那么现在弟兄姊妹有没有什么特别的问题要问？请讲。
就是说我们每天所遇见的事情就是神的安排嘛，就是圣灵在外面安排我们一些所面对的事情，困难呢，或者是什么事情，就是圣灵在我们外面安排一些。
对。那么你记得主耶稣还说了一句话，他说你们的头发神都数过了，那个好小的一件事情，对不对？好了，主耶稣这是告诉我们，我们的头发梳过了，主耶稣也要我们不要忧虑，不要忧虑穿什么吃什么喝什么，主都给我们安排好了，所以我们要先求他的果和他的义，这一切都嫁给你们，就是主都给你安排好，那就是你有没有这个信心相信，你有信心相信你就得着。所以你要眼睛一定要看见我才相信，主耶稣就说那没有看见就相信的有福了，好不好？所以我们今天活在这里都是凭着信心，所以保罗讲我们行事为人不是凭眼见，乃是凭信心。今天很多基督徒就说我祷告了，主要听我的祷告啊，照着我的祷告成就了啊，那我就相信他，不照我的祷告成就那我怎么相信他？好了，这个就是要凭眼见了。神有神的时间啊，神有神的时间，神的时间到了，一切都成就了，好不好？好，感谢主。那我们请李弟兄为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
我们亲爱的主耶稣，我们天阿爸父神，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因为你是有真有活的神，你的确是爱我们。你今天提到你的仆人讲你的信息，关于两个保惠师 过去现在和将来一切的工作内在内外的工作你要都全部告诉了我们、
啊、
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因着你爱我们因着儿子爱我们到底、
嗯、
你不仅是对跟在当时在耶稣在世的时候有个外面的宝贵事而且在我们现在我们一个里面的宝贵事、
嗯、
我们更为宝贵的是我们现在是不仅有生命住在我们里面而且是福父与子所三位真一的三位而一的真神都全部都住在我们里面我们实在比他们更幸福我们不管是里面也好外面也好我们都有宝贵师来带领着我们我们求你带领我们如何的在圣灵的引导之下能够好好的学习顺服圣灵引导能够特别是圣灵的对我们对我们的责备对我们的指引对我们的叹息能够让我们明白分辨出来什么是属于圣灵的什么是属于自己的什么是属于魂的什么是属于撒旦的能够让我们分辨清楚都还有你基督环境也来安排我们的环境能够让我们相信让等于你说的万事都互相效力能够叫人生的叫人的心百姓的人能够得到益处都能够让我们基督环境能够让我们顺服环境顺服环境的安排好的心而顺服安环境的安排你给我们有什么美意让我们每次的觉察和跟着你的走所以在让我们能够随时随地受到你生命的引导住在你的里面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这样的天路十字架的道路是难走的但是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因为你因为是三一神在我们里面同在不管在外面也好在不里面也好都随时随地的保护着我们在看顾着我们我们能够在我们的好好的走在天路我感谢你赞美你能够让我们在这天路上能够不受撒旦的试探不受魔鬼的利用不受魔鬼的捆绑能够好好的能够走在你的十字架的道路上能够做你一生做你喜悦的儿女做一个得胜者能够用你的名字这样的祷告奉耶稣的名
阿门。